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到二章四节。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比较多，大家读了不会马上就明白他讲的啊。我鼓励大家来团契，我们团契在今天之前都有查过这段的经文，都讨论过。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再一次分享这段经文。开始之前呢，我有个故事要跟大家讲，一个古老的故事。我念给你们听哈。在远古的天国，有一道门，名为慈悯啊，慈悲、怜悯、慈悯之门。门后呢，有一个光荣无限的宝座，有万王之王。坐在其上，世人未曾见过他的容颜，只听闻他的圣旨。或者由天使传达，或者由先知来宣告。每当圣旨到，天地震动，先知披麻蒙灰，百姓夫妇敬畏。有一天，一位天使奉命下凡，向一个童女报信。女子心中惊异，这圣旨如此慎重啊，竟亲自低语向我这卑微之人。谁曾料到啊，这并非往年寻常的圣旨道，而是皇上驾到的序曲。那年的一夜，伯利恒郊外，野地肃静无声，星辰闪耀。天使天君虽未奉命宣告圣旨道，却齐声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为皇上驾到，皇上披上血肉，卧在马槽。他没有差遣使者，而是亲自走入尘土，与罪人同席，与病者同行，与失丧者同哭。他的话不再是耶和华如此说，而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他若愿意，他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差遣12营7万余天使啊，剿灭敌对他的人。但他最多只差了一个天使，在他忧伤之际加添力量。他只是传递信息啊，他不只是传递信息啊，他本身就是信息。他的死，他的复活是福音的信息，是慈悯之门的敞开，是万民得以进入王的荣耀。他的脚步踏过加利利的沙滩，也走进耶路撒冷的喧嚣。他的眼神看透法利赛人的骄傲，也怜悯强盗的悔改，他的手曾扶起摊子，也曾拨平风雨；他的声音曾平静风浪，也曾在十字架上呼喊成了。他的血是新约的印记，他的空坟墓是永生的证据。我们来祷告。天父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差遣天使来传讲你的信息，你更是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你不但是告诉我们当如何回转，你更是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为我们预备一条赦罪之路，能够回到你面前。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主你 这救恩何等奇妙。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希伯来书一章五到二章四节。圣经很多的地方都很直接，很简单能够明白的。但你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它有很多引用的经文，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所以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思去思考的。有几个关键的这个经文就它引用旧约之前的经文，我需要多加解释的。然后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的标题呢，刚开始你们看了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会慢慢解释让你们明白。第一大点，我们的主他第一次来是为我们死，他再来时万物要敬拜他。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一章五到六节，打开圣经或者用你的手机第一章五到六节，希伯来书一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你说在这里哪里讲到说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物都要敬拜他呢？他在这里第一个引用的经文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不是对天使说的，乃是对耶稣说的。这节的经文是出自于诗篇第二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我们来念一下诗篇第二篇一到九节今天呢会很多的这个解释那请大家能够专心。昨天如果没睡好或者半夜才回来的这个大家就尽力了第二篇的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万八万民为什么？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起什么？说我们睁开他的绳索，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说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出自于这一段的经文第七节第二章第二篇的第七节。说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曾就是过去式耶和华对我说你读英文的话你就也清楚它是一个 passion， 但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是在第二篇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是当外邦人在争闹，万民在那里虚谋谋算虚妄的事，在那一些世上的君王跟臣宰一起同来商议，说他要挣脱神的捆绑，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时候天上就嗤笑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的圣山上。受膏者就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段的经文出现在诗篇第二篇，是一个弥赛亚诗，就是预言将来弥赛亚要来。弥赛亚就是基督耶稣当他来的时候，万民都要 啊，抵挡他。地上的民要挣脱他的捆锁，他们开始啊谋算虚妄的事。他们，你在四福音书里面你会看到，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神却说，那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是我要立的君王，在我的圣山上。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在很多的书卷里面，还有四福音里面，你会发现神立他的君王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在神立他的君王的那一天，也就是神宣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耶稣在各个他山上啊，神立他作王的时候，有兵丁宣告说恭喜犹太人的王，他们是戏弄他的。但是在讽刺的当中，神立了耶稣为君王。他钉在十字架上的牌子上，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那个祭司还跟这个罗马的官说，你不可以这么放，你要说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啊，耶稣啊。但是比拉多却说，我已经写了啊，不改了，牌子就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被立为王。百夫长看见耶稣断气之后，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换句话，当你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他的意思是说，神没有差遣天使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差遣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句话不但只是说耶稣比天使更超越，他这段经文是说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救恩的问题啊，十字架的事情不是让天使来做的，乃是让耶稣基督来成就的。又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父多次的宣称，这是我的爱子。耶稣不是来到地上的时候才成为神的爱子啊，成为神的儿子。但是这些的宣告，耶稣早在啊这个啊万事以前啊，他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啊。但是在地上的时候，是神在那里宣告他是我的爱子，是在地上的时候，是神在那里啊，在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立他为弥赛亚君王。在第六节，我们刚刚读的第六节那里讲说，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长子是指谁呢？耶稣。长子是什么意思呢？在另外一处称耶稣为长子的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啊，你要翻可以翻，我今天没有打经文，我就打了第二篇在上面啊。在那里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那里宣称啊，耶稣基督为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的宣称是为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啊，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读英文的版本的话，他是说 the firstborn of the dead， 也就是说那在死里头第一个出生的。那这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第一位复活的。啊，你说耶稣不是第一个复活，耶稣之前还有谁复活？ 拉撒路是耶稣叫他复活的，但是耶稣是第一个复活之后就不再死的，拉撒路复活了，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亡，所以他并不是从死里头出来，他只是暂时，之后还要回到死亡里头，而耶稣却是复活的先锋，他是那第一个复活之后就不再死，进入永生生命的人，他是神，他又是人，因为他道成肉身，他的复活是让我们看见人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他是那复活的长子，将来要叫许多信靠他的儿女也一同的复活。所以你看到第五、第六节的时候，他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你仔细体会他的经文背后的意思的话，以及他要预言的信息的话，你就看见神说，所有的天使里头，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要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赎，为要赦免世上的罪人，没有，就耶稣基督，将来这一位复活的主要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使者天使都要拜他。这是第一段五到六节，他第一次来是为我们死，他再来万物都要敬拜。第二七到九节，他为什么必须死？因为他是公义的王。我们来念第七到第九。论到十字，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你的头权是公义，你是想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他在这里说，论到子，他就说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神的宝座是什么？正直的，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然后你看下一句，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因为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啊。顺便提一下第八节，论到子说，子就是耶稣基督，说神啊，耶稣基督就是神，是不是啊？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所以论到子耶稣基督，他是神，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有没有读到啊？第九节，所以神就是你的神，就是耶稣的神，耶稣是神，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神，就是父神啊，所以我们讲的三位一体啊，是三位，但是却是一个神。我们远远这个奥秘都不很难理会体会的，但是你在经文里头却看得清清楚楚啊。他说：“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为什么神要用喜乐的油啊？”高你呢，因为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恨恶罪恶，所以什么？神父神用喜乐油膏他。我们刚讲了膏耶稣基督为王是什么意思，是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喜爱公义，他要人人都称义，他又恨恶罪恶，但是人都是罪人，人都是罪人，需要怎么称义？ 那就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用喜乐油膏他。喜乐油的是喜乐，可以描述那个场合大家都高兴，因为他成就了这个救恩。喜乐油的喜乐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圣经要往前翻，手机你只要按一下就到了。53章的第四节，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好，停在这里啊。那明显的在讲到说，父神要将耶稣基督压伤，要叫他受苦，要以他为赎罪祭，为我们罪人赎罪。这是在以赛亚书，耶稣来之前400多年前啊，或者500-600多年前啊，接着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特别是在第十节，你看耶和华却定义，中文在那边或作喜悦，原来就是喜悦，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神是不是虐待狂，压伤了他的儿子还高高兴兴的压伤？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他儿子的受苦，他看到的是什么？借着这个救赎人，罪人可以称义，他所恨恶的罪跟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而得称义。所以这个油膏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喜乐的油，是喜乐的油。我们继续再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王，也因为这样子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用喜乐的油膏他，他在这个宝座上掌权。来到第10到12节，就讲到说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唯有耶稣基督掌权到永远。我们来看第10到12节，一起来念。好，经文讲到第10节到12节的时候，他讲了这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比天使美，不是只是他的身份比天使高，他还做了一件事情神没有让天使做的，就是他让他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恩。也因为他的宝座是公义的，也因为他恨恶这个罪恶，神就用这个喜乐的油把他膏在十字架上，膏他为王。然后他就来到第10到12节，他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毁灭，你却要残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变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他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主，他掌权他永远不变不止这样子，他还特别跟什么来做比较？ 天地。他在这里没有跟天使做比较了啊，他跟天地做比较。天地是怎么样？天地要灭没，有一天要过去。十一节的后面啊，他讲天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啊，你读英文的话，或者一些英文版本的话，但是伤寒里头都有讲到衣服的哈，所以中文把它省略了。再来看啊，十一节，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把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啊，第三行，天地都要改变像一件衣服啊，这句话要把它省略了，意思是什么？像一件衣服慢慢会旧，旧了就破了，然后神就把它卷起来，像一件衣服。改变是什么？不是改变了，英文是 change 可以是改变，也可以说什么换了，把旧的换去，什么换来？新天新地。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慢慢变旧了，人心越来越古怪了，这个罪恶越来越不可思议了，有一天神要把它卷起来，一切都要更新，新天新地要来。神我们的主他一直都在掌权到永远。然后我们就来到13、14节，那日将到，仇敌要成为他的脚凳。我们来看第13、14节，一起来念。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做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位说，你坐我的右边。你知道我在说哈，希伯来书里头有一些很直接了当清清楚楚讲的，但是有一些段落它引用了一些旧约的这些的经文呢，你读的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懂的，但是你知道说这些的经文啊，在新约是怎么去看的时候，你就了解它的信息。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没有，只有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升天之后，当然他之前就是神，但是我们现在谈的是他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复活升天之后。所以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等什么？我死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就是等那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敌对神的仇敌都要被除灭。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要再来，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审判。那一天旧的要卷去，新的要来。旧的不是只是天地，人呢？你的生命如果在罪恶里头，我们都是叫什么？旧人。那一天都要被卷去，除非什么？除非我们来到神基督面前，我们呼求我们的主，求他赦免我们，给我们一个什么新的生命，新造的人，更新的人。只有更新的人能够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在神面前敬拜他。好，我们复习一下哈，这个好像是在猜谜语一样啊。还好希伯来书剩下的不是那样子啊。要不然你就说这不是我平常读的圣经。 你要注意，他引用圣经经文里头说，他有一定的次序的，他不是随便乱来的。你从某个层面，他的确说他是远超过天使，好像是在讲说天父啊，这个基督啊，他在天上比天使还高啊。但是你仔细读的话，那些的经文都不是在讲他在天上宝座多高，乃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成就的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也就是那一天，那一天啊，也就是在诗篇第二篇那里所说的那一天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你发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这一位的神啊，这一位的主，他坐在宝座上，他为什么需要来到地上呢？他说：“因为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来到地上，就是为我们人解决罪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不能称义的罪人是不能来到他那里。他既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就用那个喜乐的油膏他，神就喜悦将他当着赎罪祭，好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啊，蒙赦免，得新的生命。有一天，天地要过去。新的天地要来，那一天所有的仇敌要被毁灭，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来到第二章1到4节，我们当慎重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来念第二章1到4节，一起来。所以，我们应当越发尊重。在这里说，所以我们要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啊，我们所听到的，也就是圣经所传给我们，也是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所要成就的救恩。我们之前的小故事，他不是只是来传信息，他本身就是一个信息，是一个福音的信息。他为我们的死而死，为我们。而复活，乃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天天地要更新。我们若不更新，在基督里更新，我们有一天也要跟着天地一同的过去。所以，我们当越发，懂不懂是什么意思？越发就是更加的意思啊，这个古的中文啊。越发，但是大家猜猜是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越发啊，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免得我们什么随流失去。我们要抓住这一个的福音的真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它用的形容是一个随流啊，随流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在海面上待过。你不注意的话，你的船就会什么飘到海中。等到你看不到岸的时候，你再起来都注意的时候，你都不晓得东西南北在哪里，你应该往哪里去划，因为你慢慢的飘。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岸上的时候，你还觉得挺安全的。慢慢它的越飘，它不会一下子这个陆地就没了，让你惊 吓到啊！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小，你没有注意的啊，就好像人家说什么慢锅煮这个青蛙一样，其实这个不正确的啊，青蛙不会让你这样子慢慢的煮上去啊，这只是一个比喻啊，意思是说你不知不觉的当中啊，你就飘掉了，你不是忽然之间的。这个话也是对基督徒所讲的，基督徒你不小心你就不知不觉。停止聚会，这是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讲的。你停止聚会，你是有理由的停止，但是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漂流失去。等到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甚至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我们的一些的坏习惯，我们的罪，在可能好多年之后，我们就。漂流失去，一直到我们完全忘了那一个陆地在哪里，在海面上像这个世界一样，没有真理，我就是我的真理。的确啊，你在海面上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啊，你就是你了啊，你没有任何可以靠的啊，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你要往东，你怎么知道东在哪里啊？没有一个绝对的。绝对的，只有当你看到那个陆地的时候，你才知道绝对的方向在哪里。在那之前，所有的都是相对的。但是，当我们有绝对的真理在我们口中，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不掌握，有一天我们就会漂流失去。我们再也不谈什么绝对的神、绝对的真理。我们的婚姻慢慢的就被。的意义啊，婚姻的意义慢慢的就被除灭了。你就看到这个世上，当看到美国，已经不再谈婚姻的神圣，而是婚姻是你只要你爱谁，就可以跟他结婚。从爱谁可以跟他结婚到今天呢，婚姻是没有必要的。你会发现到说，我们若不抓住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就会随流失去。美国今天的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社会的光景，我们也就觉得啊，那算了啊，我自己做自己的了，我做我自己的基督徒。但是没过几年之后，你发现整个社会是反着仇视基督信仰的人。我们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他劝我们当越发慎重，我们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个天使所传的话，也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律法啊，都是确定的。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岂不是更大的吗？所以来到第三节啊，他就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若不慎重，就会失去；若忽略这个救恩，我们不能陶醉。这不是只是一个信息，这是一个邀请啊！耶稣来不是只是传一个信息，他来是成就了一个救赎。他邀请我们进到那慈悲怜悯之门，能够进到完的这个荣耀。耶稣自己讲了一个故事，我念给大家听啊，或者我总结了给大家，要不然念起来也很长啊。他说：“从前呢，有一个人栽种了一个葡萄园。”那维修这个葡萄园的墙，又挖了这个酒栅啊，盖了这个守望台，然后他就把这个园子呢租给园户，他自己呢就往国外去了。到了收果子的时候，他就打发他的使者、他的仆人去收园中的果子。园父看到园主打发来的仆人。跟这个使者就打了他们啊， 甚至杀了他们，甚至羞辱他们。主人呢，再三的打发他的使者，最后都是如此的对待。到了最后的时候，原主他想，我不如打发我所爱的儿子去，心想他们必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而尊重我的儿子。谁知道他儿子去的时候，原父却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他们就把他杀了，丢到园外。将来主人还要再来，要把这个园户给除灭。这是我们的故事，神再三的打发先知、天使，人都拒绝了。再三的对我们说话，我们都拒绝了。最后神打发他自己的儿子，不是差遣他来传圣旨，他乃是亲自来，亲自成就这个救恩。若我们仍然的拒绝他，神再来的时候就不是来帮助我们，而是来审判我们。所以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第十节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块石头曾经被人弃绝，今天成了根基。这个君王曾经被人杀害，今天坐在荣耀里。这救恩曾经被人忽略，今天成为一个唯一的救恩的道路。我们要慎重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今天听的不是一篇的信息而已，我们听见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天地的君王，他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就是他来到地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他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寻找世上的羊。有一天他还要再来，那一天就不是马槽的婴孩，而是天上降临来的君王。我们是否有没有慎重，是否慎重听我们主所传的救恩的福音呢？我们是否愿意回应他的呼召，进入他的荣耀呢？我们来唱刚刚唱的一首歌好不好？我忘了叫什么名字。第二首，第二首啊，请事情帮忙弹一下。坐在高天神宝座前，然后远在高天神宝座前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唱完诗歌之后，我们有个祷告。远在高天神宝座前，我有一位有力忠宝，这大祭司满有爱怜，常愿活着为我带到，正在他手中，又叫我铭记在心里，他今在天站立神游，谁也不能将我距离，神也不能将我距离，撒旦在我心里控告，企图使我丧气变跌， 当我向他仰我头高，他已除去我的罪孽。我这是我完全无知动意的声音，这一段罪就就他就舍友看见无罪之主。再来一次，无罪之主受死之苦，我这罪人就得自由，公义的神经已满足，看见救主他就舍友，他见着就他就舍友。看下一节，看那苦作的要再见，使我完全无知异常，伟大我是永不改变，使我荣耀恩典君王，与他合一不再失望，他的宝血将我赎回，我生生命与主同站，站在主我身之内，站在救主我身之内。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不单是比天使更高，你更是成就了一个天使不能成就的救恩。你来到我们当中，因你喜爱公义，恨无罪恶，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也能够因着你的宝血，我们罪的赦免，我们的成为义，我们生命可以更新，可以在将来那新天新地里头，主我们永远与你同行。很感谢你如此的救恩，也求主你开我们当中还没认识你的人，让他们的心眼，让他们看见这是救恩的道路，这是至高的神为我们所开的一条喜乐的路，让我们可以喜乐地奔向我们的主。那个喜乐是罪得赦免的喜乐，那个喜乐是我们可以来到神荣耀中，与神相交的喜乐。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